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经历八年冤狱迫害，云南彭学平在屡遭骚扰中含冤离世；黑龙江宋宏伟又被非法判刑六年；吉林七旬刘金秀被秘密关押一年多，生死不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彭学平女士因向民众赠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光盘，2012年被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受多种酷刑折磨。彭学平出狱后，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居住地派出所以及两地街道办、社区等部门长期骚扰、恐吓他，导致他身体出现严重病症，难以恢复。今年7月11日，彭学平含冤离世，终年46岁。彭学平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12年12月，彭学平和三位法轮功学员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陆丰县所属乡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妥安乡派出所警察绑架，遭非法审讯，后被劫持到陆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13年5月，彭学平被陆丰县法院枉判八年，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期间，彭学平被强制坐十多个小时的窄小凳子，不准低头，不准合眼，限制上厕所，每天只能喝一杯水。狱警还剥夺彭学平打电话及与亲人会见、通信的权利。在狱中，彭学平还被强迫做奴工，被逼完成高额任务，有时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2019年8月，彭学平结束冤狱回到家中，到了中共所谓的敏感日或者节日，当地派出所警察、街道办事处、社区众多人员都会打电话或者上门骚扰、恐吓，有时还打电话给她的丈夫。彭学平被冤狱迫害八年，出狱后又长期遭骚扰、恐吓，最终使彭学平身体出现严重病症，于2023年7月11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市法轮功学员宋宏伟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在拘留所、看守所、女子监狱遭殴打、关小号等酷刑。去年9月，宋宏伟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日获悉，宋宏伟再次被非法判刑六年。今年4月，宋宏伟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现年50多岁的宋宏伟看到丈夫杨传厚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巨大变化，身心健康，家里家外任劳任怨，有责任感，宋宏伟也因此走入大法修炼。之后他身患的多种疾病消失，一家人其乐融融。2018年10月，丈夫杨传厚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宋宏伟去打听丈夫的情况并送去医务，也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安达市看守所。2019年5月，杨传厚被法院非法判两年，勒索罚金一万元，宋宏伟被判一年半。宋宏伟被劫持到女子监狱后，被强制坐小板凳，从早上4点坐到晚上10点，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一直坐着不让动。宋宏伟还被限制上厕所，遭殴打、谩骂，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光碟。宋宏伟的精神、肉体均遭到迫害，导致他腰部以下感觉麻木， 腿脚不好使。去年9月，宋宏伟去武营乡传播法轮功真相，向百姓讲述真善忍的美好，被武营乡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获悉，宋宏伟已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今年4月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据悉，宋宏伟的丈夫杨传厚已被公安非法网上通缉，宋宏伟父母家已被监控。据明慧网报道，去年5月，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刘金秀女士被警察劫持到兴隆山看守所，后被劫持到长春市公安医院。刘金秀被灌输不明药物，至今已经一年多，生死未卜。刘金秀今年70岁，家住吉林省长春市。1994年，刘金秀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患有心脏病、风湿病、气管炎及精神官能症等疾病。练功2个多月后，疾病就消失了，找回了久违的健康。2007年，刘金秀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先后被劫持到苇子沟拘留所、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及铁北公安医院，共计被非法关押迫害55天。2020年8月，刘金秀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之后因为被医院诊断为高血压和有脑瘤，拘留所、看守所拒收。警察与看守所协商，违规把刘金秀挂名在第四看守所。后来刘金秀被所谓的取保候审回到家中。去年5月，刘金秀再被警察绑架，先被劫持到兴隆山看守所。他被关押期间没有任何消息。近日获悉，刘金秀已经被劫持到长春市市医院6楼的公安疗区，也叫病监大队，每天被灌输不明药物，至今已经一年左右，生死不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日本广岛举办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海报展，政要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25日由日本的移植旅游考虑会主办的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国际获奖作品海报展，在日本广岛县广东岛市立美术馆拉开帷幕。展出的30幅作品是从来自70个国家的1049幅作品中选出的获奖之作。作品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法、形式，揭露中共无视生命、大兴活摘器官产业，从中获取暴利的恶行，令到场的观众震惊。海报展开幕当天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看，多位议员出席并致开幕词，呼吁更多人了解真相，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开幕式上午，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兼中国器官移植考虑会全日本地方议员会的副代表石桥林太郎作为主办方致开幕词。他说，这次海报展的目的是制止仍在进行的中共活摘器官移植。我们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通过这次海报展，尽可能的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活摘器官的事实，是活动的根本意义所在。 本次活动的目的之一是敦促日本政府尽快制定有关海外移植的法律。广岛县议员竹原哲在发言中说，看完这些作品，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更加意识到了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会与大家一起传递事实真相。东广岛议员山田学也专程携家人前来观展以表支持。山田学议员在仔细观看每一幅作品后表示，能看到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情况，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难以置信善良无辜的人们被如此残忍的对待，这是杀人行径，我们要竭尽所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4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名美国新学员的愿望》，作者李润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6日。我是2007年得法的，得法以来一直有个疑问没有解开，那就是海外大法弟子为什么没有像师父当年在国内传法时大陆学员那样每天集体学法，集体户外练功。从师父的讲法中得知，集体学法、集体户外练功是师父留给弟子的修炼形式，而且也是对学员提高最有效的。我们现在的修炼形式是什么样的呢？我了解的大多数地区每周只有一次集体学法，在周末一天或两天集体练功。在我了解的地区，以前在学法后，主持人也会问谁有学法心得，多数情况下无人说话，这大概说明没有人在刚刚的学法中得到提高。后来也不问了，反正问了也白问，直接转入对讲真相、证实法的交流，这个时候发言的多一些。还有一种形式是项目中的大法弟子在网上学法，有的地方本地集体学法也在网上。网上的学法效果如何呢？个人认为网上学法效果非常不好。网上学法只能一个一个人读，其他人听。我们每个学员都还是有业力和执着的。听的时候，这个学员的业力和执着就往大家脑子里灌。所以这相当于参加学法的人互相往别人那里灌输业力和执着。只有师父的讲法，师父的声音才能给弟子消除业力。网上学法还有什么弊端呢？个人认为，一，失去了神圣感。尽管电脑的对面连着大法弟子，但对于每个参与的大法弟子来说，他面对的只是一台电脑，哪有学法的神圣感？二，无法像师父在《红银实修》里所说，比学比修，因为没有面对面集体学法时那样互相对照的环境，达不到师父在《红银实修》里所说的比学比修的效果。记得在某个地区面对面集体学法时，有个同修双盘打坐，双手捧书，坐得笔直，从头到尾不变，看到他，我觉得我也应该那样，虽然暂时做不到，但心里会想要做到， 这就对我起到了促进作用。三，对法不敬，因为别人看不到，所以可能不注重自己的仪容，甚至在别人读的时候东张西望，做点别的事情，这会造成不敬法。四，效果不佳，在网上学法时，虽然有的大法弟子是拿着书在学，但也得对着电脑，而有的学员是念电脑屏幕上的。大家知道，电脑会造成干扰，除了打开的学法页面，也会有其他应用程序干扰。五，心没有用在学法上，因为是一个人一个人读，有的时候会注重自己读法的流畅、声音的好听等，这就造成不能把心放在真正学法上。另外，海外大法弟子多数都参与了一个或多个项目，这些项目可能也都组织在网上学法，所以有的大法弟子可能这儿学一点，那儿学一点，造成难以系统学法，也造成学员无法参加本地学法。因此，海外大法弟子的学法修炼出了大问题，要不然明慧编辑部不会接连发表三篇文章，要求海外佛学会负起责任来。请注意，不是要求项目负责人。综上所述，项目负责人组织再多的网上学法也没有用。这些年来，海外大法弟子很少写修炼心得，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仍是以大陆大法弟子为主。明慧编辑部发的三篇文章似乎是小石子投入了大海，没有引起多大波澜，也就是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其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旧事，针对这件事师父还发表了讲法，这件事竟然至今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严重了，多可怕。海外大法弟子是不是该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学法、修炼方式和状态了？明慧编辑部在负责这篇文章中说，以至于00年之后得法的很多新学员，不再知道集体学法和令功点应有的气氛和纯净。是的，我这个新学员不知道，觉得自己在家学法令功挺好的，安静，几乎成了独修。虽然通过学法知道集体学法、集体户外练功是师父留给弟子的修炼方式，但对这种方式很怀疑。这种怀疑是个大问题，但不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觉得现在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每周最多两次，有少数地方是每天的集体练功是远远不够的。此外，针对学法不入心的情况，应该组织备法。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解中就已经建议学员备法了。这些讲法是在1994年，至今多少年过去了，备会法的学员大法弟子海外有多少呢？建议大家都学学法轮大法一解。有的大法弟子不看以前的讲法，这是大漏，也是对师父不敬。海外没有被迫害的高压环境，我们应该珍惜师父改变旧势力的安排才给我们创造的环境。国内的大法弟子在那么高压的环境下还组织每天集体学法呢，都是师父的弟子，海外为什么做不到呢？如果国际上的大法弟子一直坚持当年师父亲自传法时大陆大法弟子的精进状态，今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啊？那或许就是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里说的，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人人敬仰大法。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状态要改起来不容易，但我相信如果真要改，师父会加持我们。也希望如果佛学会负责人组织更多的学法练功，新老学员都能配合。本交流已经差不多是第三稿了，这一稿和前两次差别很大， 几乎是一气呵成。在写的过程中，有很悲的感觉。我想，这是师父的加持。前两次是不想投稿了，因为自己是新学员，担心考虑不全面，而且根深蒂固的现状让假我不想改变，总是有意念告诉我做不到。不过因为看到了更多的问题，还是又重新写了一次。7月8日明慧网发表的海外新学员的期盼对我也是鼓励。看到这篇文章时，我感叹竟然连标题都差不多。我的原标题是海外新学员的愿望，后改成美国新学员的愿望，因为前两稿中有写希望美国带头，因为师父在美国，而且美国学员大多有车，交通便捷。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和维护好正实法设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5日。近期看到周围同修中出现的两个问题，写出来交流一下，水平有限，只在抛砖引玉。一，关于发正念的问题。发正念周围好多同修还是走形式的居多，虽然关于发正念的明慧通知和师父的相关讲法同修们也学过几次，但还是不得要领。我结合自己发正念的心得和同修们共同交流，个人觉得不要为了发正念而发正念。以前我也是到了整点就开始发正念了，虽然思想中也按要求想了清除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旧势力的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邪恶因素等，但是没有更深的认识到我们每一次坐下来发正念，实际上在另外空间是惊心动魄的非常严肃的大事。其实还是没有认识到发正念的威力，受无神论眼见为实观念的影响太大，严重局限了发正念的效果。个人所悟，发正念的时候不只是我们个人在起作用，首先师父赐予我们的发正念口诀本身就具有师父和大法的无边法力，过去的修炼人写的一道符就可以镇住一些妖邪。试想一下，师尊赐予我们的口诀是有何等的威力，只要我们念动口诀，那就是威力无比的。同时我们在静下来的时候，那么多的正神和正的生命也在帮助我们清除邪恶，那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当然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也是具足神通法力的，我们已经同化大法的部分已经是神的状态了，我们清除起邪恶来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我们每位同修都不要小看自己，小看自己实际上是小看了大法啊，都能真正认识到发正念的威力。当我们发正念的时候，就如同是在战场上了，这个时候哪还有心思想别的，就是为了众生，为了各层天体的生命能够得救。发正念清除一切迫害大法的邪恶因素和共产邪灵了，尤其是正法已经到了这个时候，邪恶目前只有虚张声势的份儿，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了。目前大陆个别地区还有严重的迫害事件发生，前些日子还有大面积上明慧网难的问题。我们在向内找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重视发正念？ 不要发了几次没有明显效果就泄气了。我的经验是发完正念，过一段时间就有效果了。一个是功能和个人的空间有时间差的问题，还有是我悟性差的问题，还有不能破迷的问题等等。但是只要发正念，那就肯定有效果，因为清楚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所以不要总盯着表面的变化，那反而是执着心的表现。作为修炼人，本来就首先应该是信师信法的，从开始修炼就存在这个问题。其实仔细想想，师父已经给我们展现过很多神迹。过去师父在大陆公开传法的时候，亲手为好多人治病，真是手到病除。后来全世界那么多大法弟子修炼后，身体都有明显的变化，甚至是癌症等不治之症都不治而愈了。而我们只是看看书练练功就达到了这些效果，难道这还不是神迹吗？并且在我们每个人的修炼路上还有很多的神奇事发生。另一方面，大法法理对于我们思想的洗涤净化创造了另一种神迹。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败坏，而我们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逆流而上，要做好人，对社会对家庭有益的人。就算我们偶尔做了不符合标准的事，也知道赶紧改正错误，归正自己。太多的人修炼大法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主动为他人着想，我觉得这是更大的神迹。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些修炼人的改变还不是奇迹吗？没有大法的威力，有几个人真能改变自己的性格呢？当然是往好的方面改变。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想的是有哪些理由让自己信师信法，现在想的是没有理由不信师信法啊。关于发正念的问题，还请同修们进一步交流，让我们都能发好正念，尽快将所剩不多的邪恶败物扫除干净，不要浪费了伟大师尊赐予我们的强大能力。二，维护好正实法的设备。因为接触看到过一些同修的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其中大部分同修的设备很脏，覆盖了大量的灰尘和污渍。我算不上技术同修，只是有时候帮同修装电脑系统什么的。每次接触这些设备，我基本上要把它们擦干净。在这里，只是想提醒同修一下，这些设备也不是一般的生命了，我们更要珍惜这些生命，它们同样是为法而来的，我们不要乱扔乱放，应做好最起码的清洁，同时也要帮他发正念，清除干扰破坏他的邪恶因素，也要和他进行沟通，共同做好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儿，给他应有的休息时间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同修一旦这些设备出现故障，或者上不去明慧网，还是习惯性的想到是设备的问题，不愿意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也不发正念，也不和机器沟通。本人无意指责同修，只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更好的同化大法的同时，维护好机器，制作出更强有力的正实法的资料，救度更多的众生。希望我们都能认识到，相信师父赐予了大法弟子强大能力，不要总用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想都不敢想自己拥有超常的强大功力，又怎么去运用这些能力正实法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媒体项目中体悟责任与担当，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3日。日月如梭，时光飞逝，转眼间搬到本地工作已经一年了。从飞机落地的当天，就有同修安排我找到了当地的户外练功点。从此每天的户外练功、学法、背法和项目工作都非常紧密而有序地开展着，一直到今天。这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安排和慈悲看护。这期间有过收获和快乐，也有痛苦和矛盾，也曾经面对过艰难的选择和考验。一路走来有过许多感受，今天就分享其中一些片段，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勉，因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在工作中发现和摆正做事的基点。很多年前自己一直从事管理工作，有时会管理一个数十人的团队，因此深知自己在人中养成的说一不二的习惯，这是一种很强的人心，对修炼的提高来说会是一种阻碍。于是在正式大法的项目中，我总是习惯避开成为团队负责人，觉得做一个普通成员，修自己的配合能力，对自己的修炼有帮助。其实这种人为的安排自己的修炼之路，却不代表真正的修去了人心。而当这颗人心被保护下来没有修去，到了一定的工作环境中，始终还是会暴露出来。来到这里后，很快我的工作状态和模式都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我被安排做了客服经理，不但要自己做，还要带一个团队做。我们不但要给观众提供服务，还要给主持人提供服务，还要前后协调，保证节目的顺利播出。我上有经理、项目负责人管我，我还要管理我自己的团队。这一下需要面对的人和事增加了很多，工作中也出现了很多状况。我一边解决状况，一边尽力去适应地往前走着，同时也感受到工作中的压力很大，也想要在修炼上有所突破，好减轻这种无形的压力，却没有找到什么方法。我的团队中有一个成员总是在工作中出错，后来我就想给他换岗位。当我们最后通知给他换岗位时，他非常的伤心和难过。看到他这么难过，我当天晚上也失眠了。我在思考，这到底要修我什么呢？工作中一个人不适合这个岗位，换一个不是很平常吗？总要找个适合的人来做吧，工作不能耽误呀。可是他那么伤心，分明是受到了伤害而感到委屈。难道我哪里错了吗？我开始找自己在这件事上有没有存在一些私心，我发现真的有。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我并没有完全建立非常好的培训机制，因为觉得有些工作很简单，所以也难以容忍简单的工作还会出错，更无法容忍再三出错。当我团队的成员在工作中出错后，被问责的人一定是我，因为我是客服经理，这样也让我觉得很烦躁，同时还产生了看不上人的心，背后是严重的妒忌心。我总是希望招聘来的都是听话的、水平高的、不出错的人，好减轻我的工作压力。我一再强调和考核别人的能力是否达标时，却一再忽略了看自己的问题。这其实已经在修炼中松懈下来了。那么在这个岗位上，大法对我的要求是什么呢？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我一下子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在工作中，原来能容忍别人的错误也是一种境界的体现呀。 尤其是当这种错误会导致你直接的名誉上、利益上的损失时，你是否还能容忍？那更是对我修炼中的考核了。我作为一个团队管理者，只需注重如何提升大家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的错误避免再犯，服务质量自然能提升。经过这件事后，我开始增加和团队成员的沟通，我更加能看到他们的努力，而不是仅仅注重事情的表面结果如何。二，在户外练功时纯净自己的心态。我原来坚持了多年的户外练功，很顺利的能在本地继续开展。我调整了不同的时间，在本地曾经参加过四个不同的户外练功点。为了抵御本地的寒冬，我买齐了所有适合户外练功的衣物、帽子和手套等，信心满满的准备度过这里的第一个冬天。可是没想到，这里迎来了美国史上最寒冷的圣诞节。有一天，我们在零下18度练完了五套功法。那天回公司，我发现我的手指有一点点冻伤。我问了练功点的另一个同修，他却没有任何问题。我心里想，难道零下18度就是我的极限了？以后再遇到这个温度，看来我只能在家里练功了。这真的让我很失望，因为时间才到了圣诞节，漫长的冬季似乎才刚刚开始，难道我的户外练功计划就要被打断了？我相信这是一种干扰，可是我问自己，为什么能干扰得了我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于是我开始仔细回顾，在参加户外练功这件事上，我有什么人心还没有放下。有时候我早上在工作群里回复消息，有人问我怎么起那么早呀，我说户外练功呢。于是有人夸我起得早呀，做得好啊，那时就会生出沾沾自喜的心。有一次去一个练功点，那里负责的同修介绍说，这个练功点周末最多能来将近20位同修，平时少点，但是能坚持一年四季下雪天也能来打坐的屈指可数。我当时嘴上没说啥，心里想着，别人不行，那我没问题啊，我一年四季都能来，冬天雪天也能来，我完全没问题。当时这一念一闪而过，我并不觉得有问题。现在我发现了问题，看似我表面精进，户外练功坚持得好，是因为我喜欢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从而证实自己的能力。因此除了哪天有工作不能参加，我几乎每天早上都能准时起床，每天都能坚持来练功点。甚至在秋天的时候，我就盼着冬天能快点来，雪能快点下。我为我自己还能坚持得这么好而感到一种喜悦和得意。这种在大法中修炼却不能证实法，而是证实自己的能力，是一颗多么危险的人心。我体会到，当我们遇到危难时，总是会求师父。有时候关过得慢，时间拖得久，其实是在考验我们，得问自己是真修吗？符合了现阶段法对我的要求了吗？只有在自己的这颗心上下功夫，归正自己，才能使外部环境改变。当我们真正融于法中，才是最安全的。放下人心后，天气情况马上变了，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零下18度的低温。而且最神奇的是，我经常走路时，在工作中整天都会感到大腿外侧被一种能量包围着，暖暖的，很舒服。有时在户外打坐时，也会感到腿部的热量，像是身体自带了暖炉。感受到师尊对弟子在寒冬地区户外练功的鼓励，也体会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三，是工作，更是修炼。今年年初，师尊发表了新经文《 为什么会有人类后，世间的形势变化得非常快，项目也在快速发展。我们经常会遇到重组团队、人员合并、岗位调离等。每一次的变动，其中涉及到的人和事，其实都是对大家修炼中的考验。有一次连续几天被人投诉我们客服工作做得不好，服务跟不上。于是公司管理层找到我，说公司要实行改革，推出每个频道经理人制，并希望做一个岗位竞选，大家自己去争取。有一位同事说，客服人员都去竞选，没选上的就要失业了。也就是说，整个客服部门要解散和调整岗位。这一切来得非常突然，对部门人员的打击也很大。我作为客服经理、团队负责人，感到因为我管理没到位，服务也没跟上，给团队的人带来了这一切突然而来的变动，我真的觉得很内疚。当有团队成员问起我，是不是会失业，还有机会做其他的吗？我无言以对，因为大家真的都很辛苦，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无论怎么努力，怎么拼，别人看到的还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客服工作就是要使你遇到的人都满意，需要有强大的抗压能力才能做好这份工作。有时候真的经常会在内疚、自责和眼泪中前行，但也许这就是安排我们在这种环境中提升。我消沉了两天，但我心里知道，实行频道经理人制对频道发展是好的，对公司也是有利的。这么一件大好事，我为什么不能感到高兴呢？我为什么要消沉呢？我消沉的背后又是什么人心呢？在消沉的背后，我看到了我对一起工作的团队人员的不舍得，那是同修之情，需要放。我还看到了因为我们部门频繁出错，我被质疑客服经理的管理能力，是我的面子心、名利心被触动了。因为客服工作也做了一年了，一下子要解散、重新安排，也有一种想维护和保留这种工作形式的心。当我快速找到这些心后，我还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团队交给我，我带好了吗？没有，因为体谅他们很辛苦，工作的晚，我总是在要求他们早上来公司集体学法，在这方面并不是很严格。我总是体谅他们的辛苦，在学法练功上真的管理得太松散了，这真的是我失职呀。由此我想到了，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与担当，在人中有责任带好团队，更要修好自己，因为我们肩负着救度无量众生的使命。一个月过去了，并没有人失业，也没有人离职，大家都在各自做着自己该做的工作，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回头看来，才意识到是对我们整体的考验，也是需要整体在修炼中提高，才能继续下一阶段的工作。我悟到，在人中，我们首先是一名大法修炼者，其次才是一个媒体项目工作者，因此始终需要摆正这个关系，才能走好这条路。我也始终提醒自己，无论是遇到矛盾和痛苦，都要心怀感恩，都要找自己的原因，保持善良的秉性。四、结语。无论怎样，遇到的困难总会在法中提高后过去。每一次环境的改变，哪怕过程中会经历痛苦和眼泪，都会带来修炼中的升华。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了让我们放下人心，修好自己，完成好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因为我们是特殊的生命，是被师尊选中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称号的生命。感恩师父在弟子想精进时，总会遇到同修和我一起户外练功，一起学法背法，让我一直都能在很好的修炼环境中提升与磨练。 感谢在项目中我换了多次岗位，学习到了很多技能，并用于实践中，和大家一起配合来救度众生。希望我们能珍惜同修之间的圣缘，珍惜师父安排给我们的修炼环境，珍惜我们走过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与师父的三次合影留念，大陆大法弟子清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我今年72岁，是1993年9月12日喜得法轮大法的。在我家里一直珍藏着三张十分珍贵的照片，那是我参加师父在重庆办传法班时与师父的三次合影，至今已经有29年多了。每当我想念师父时，我都会把照片一一拿出来，双手捧着照片，两眼凝望着照片中的师父，师父也好像在慈悲地注视着我，顿时我心里不禁涌出一股股暖流。我能成为一名大法徒，能与师父与大法接上圣缘，真的感到非常幸福。时间虽然过去近30年了，与师父短暂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师父第一次来重庆办传法班。1993年8月，重庆市江北区区委气功研究会正式邀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来重庆传授法轮功，气功研究会的相关领导把这一消息及时通知了我们。我当时是一名气功爱好者，是重庆市气功研究会一个分会的负责人。我曾学过几种气功，所以一直在寻找一种好的功法，但都没能如愿。我总觉得自己过去练的多种气功只是停留在去病健身的初级层面上，多年来没有突破气这个层次，他们只教学员练一些动作，没有心法。那些所谓的气功师还按初级、中级、高级的类别办班，收取不同的费用，收费也较高，还教学员发气给其他人治病。我一听到法轮功师父要来办班的消息，心里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异常的激动，决定要学法轮功。之后江北区气功研究会的有关领导召集我们开会，会上负责人对我们介绍，我们准备邀请李洪志师父到重庆来传法轮功。法轮功属于中国气功研究会的所属公派，接着还给与会者每人发了一张法轮功简介的宣传单，告诉我们开班的时间是9月12日至20日共8天，地点设在江北区区政府礼堂。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把这份宣传单贴在了单位的大门口，希望更多的气功爱好者都去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到了9月12日开班的那天，我8点30分就赶到了会场，我们分会的13个人也都去了，单位也去了很多人， 礼堂里已经坐了200多人了。我看时间尚早，就信步走出礼堂。礼堂外面有一个空坝子，那里正聚集一群人在看法轮功简介，研究会有几个人在那里向大家做介绍。我转身折回礼堂，刚走到门口，就看见一位身材高大、魁梧且面带笑容、慈祥的年轻人，手里正拿着 A4 纸大的一张法轮功简介。我经过时，这位年轻人就把简介递给了我，我赶紧双手接住。我边走边看简介，只见简介上印有一张黑白照片，上面称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我一想，这正是刚才发给我传单的年轻人，我太激动了，才知道这就是我等待盼望的师父啊。想到此，我马上转身往门口走去，想去跟师父说一说话，可是门口已经不见了师父的身影。原来师父已经走到了讲台前面了，我快步坐到了位置上。大家坐定后，师父开始向我们介绍法轮功。师父说让大家体验一下，叫每个人伸出一只手。我赶紧伸出一只手，顿时明显感觉到手心有法轮在左右旋转，我感到很神奇。在讲课的中途，师父为大家去病，告诉大家如果自己没有病，想想自己家人的一种病。我想我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就想了母亲的病。这时只见师父一挥手，大家一跺脚，一瞬间每个人都有明显的感觉。我母亲原在纺织厂上班，因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不得不提前退休。当我回到家后，就迫不及待地给老家的母亲打去电话，询问她感觉心脏如何。母亲在电话里说，很舒服，很轻松，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舒服过。从此以后，我母亲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现在已经是95岁高龄的老人了，心脏病再没犯过。前不久，我母亲被保姆送去医院体检时，医生说，老人家，你的心脏很正常，没病，只是血压偏高。我母亲近100岁的人了，心脏还如此正常健康，真是托了师父和法轮大法的鸿福啊。二，师父下榻的是普通旅馆。师父来传法的时间正是夏季，重庆的气温就更高了，简直酷热难当。重庆气功研究会的负责人给师父安排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宾馆供师父休息，可是师父为减轻弟子的经济负担，不住豪华的宾馆，就自己去普通旅馆订了一个住4个人的房间。当地气功研究会的人感慨地说，你们师父好节约啊。后来我们才知道，师父住的房间条件很差，晚上不但有蚊虫叮咬，而且还有老鼠在屋子里窜来跳去的。随同师父来的北京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讲，师父晚上很少睡觉，都是长时间打坐。三，解决交通问题。师父知道我们很多学员都是上班的人，所以把讲法的时间都安排在晚上6点至8点这个时段，与我们上班的时间没有冲突。当时我所在单位在几十公里外的郊区，晚上8点以后就没有公交车了。为了不影响听师父讲法，我就与厂里的小车队联系，包了一个能坐13人的中型客车。我们每天下午5点钟下班后，就直接坐包车到学习班，每次都是在师父讲法之前赶到，没有落下一堂课。我们去听课的13个人都觉得机缘难得，一定要下决心兼修大法到底。我们每次听完师父讲法后，坐车回家正合适，根本不影响我们次日的工作。师父为我们考虑的太周到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学员们着想。四，与师父的前2次合影留念。学习班即将结束时，师父与全体学员400多人合影留念，然后又分各个地区合影，我们分会的13名学员与师父再次合影。学习班结束后，傍晚6点钟左右，师父要离开重庆了， 大家让师傅先离开，之后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与师傅一起赶往朝天门码头，师傅要坐轮船到湖北武汉去传法了。我们所有的学员都目送师傅离开，都舍不得师傅走。五，师傅第二次来重庆办学习班。1994年5月20日，师傅再次受邀来重庆开办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这次有1000多人参加，地点定在江北区重庆第三钢铁分厂的一个电影院，我们当地就有40多人参加。一个周日的上午，师傅增加了一堂课，课毕已近中午，大家都去附近的馆子吃午饭，因为我爱吃米饭和豆花，就去找了一家小饭馆。我吃完饭出来时，看见师傅正在隔壁面馆吃面，又看见师傅的面碗里放了很多的红海椒，但师傅还是坚持连汤带面，一点不剩地把它们全吃完了。我看见师傅的脸上都辣出了汗水，师傅正在擦拭。我当时就想，北方人是不习惯吃辣椒的，可师傅却连汤全部吃完了。这期学习班结束前，师傅告诉大家可以回去写心得体会，我也写了。六，与师傅第三次合影留念。第二期学习班结束之前，师傅告诉大家可以与大家照相，叫学员自己找相机。那天天空正在下小雨，电影院的门厅较宽，可以供大家照相。有个室内同修找到了一个相机，师傅和其他人照完了相，正往回走时，我赶紧上前把自己写好的心得体会双手交给了师傅。师傅笑眯眯地接过去，又回到电影院去了。我们当地40多名学员大人小孩排好了队，等待与师傅照相。我就去找师傅，只见师傅正坐在舞台幕布后的长条凳上，手里拿着一摞学员写的心得体会，借着昏暗的灯光聚精会神地看。之后师傅与我们当地学员照了相。学习班结束后，师傅将我们当地的10多名辅导员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可以到公园去练功，可以教别人练，有师傅的法身看场，不会有问题的。我们将简介挂出来，有缘人就会来参加。后记：我们回去后，按照师傅对我们说的，到各地去弘法教功，让很多有缘之士闻到了佛法，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1999年7月之后，尽管中共的迫害很残酷，自己也多次遭到骚扰，但我从来都没有对师父、对大法产生过丝毫动摇，坚定不移地履行着自己的神圣使命与责任。每当我看到与师父的合影照片时，浑身就充满了正的能量、勇气和智慧，这使我后来在骚扰面前无惧邪恶的嚣张气焰，用师父赐予我的力量去捍卫宇宙的真理。我还想，师父度我们很不容易，师父吃了很多的苦才找到我们，生生世世看护着我们，安排着我们的一切。师父为了救度苍宇的众生，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作为一个小小的法力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不折不扣地做好3件事：精进实修，多救人，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才不会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才对得起师父的浩荡佛恩，才不愧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要永远珍藏这3张珍贵的照片，他们将永远鼓舞我不断前行。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